第十一章，倾听神声音的障碍。有些人和我说，哎，神就是不会对我说话。但是我深信，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们从来不曾倾听，或者他们已经对神的声音没感觉了。神尝试用很多方法对我们说话，透过他的话语，大自然的征兆，超自然的启示，以及内心的确证，这些方式我们已经在前面几章讨论过了。但是有一些障碍会使我们听不见神的声音，需要从我们心中除去。如同我前面提过的，错过神声音的因素之一是太过忙碌，包括我们忙着从事的各种宗教活动，我们让自己忙到没有时间倾听神的声音。在我与主同行的头几年，我非常急切想服侍他，所以我报名参加各种活动，甚至连我不太感兴趣的活动都参加。我努力尝试的结果是，我很快发现自己在某些事上没有恩高。尽管如此，勇于尝试总比无所事事来得好。至少在这个消去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了解自己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可以站在几千人面前宣讲神的话语，一点也不会感到任何不自在。但是当我在查验服事的选项时，我很快就发现自己对儿童事工完全没有恩高，连孩子们也同意我这么说。当我进行街头布道时，我也感到相当不自在。一家一家拜访，或者在大街上走向路人，并且试着对他们传福音，都使我觉得很痛苦。我曾经一度觉得很过意不去，认为自己真的很胆小，很害怕别人会怎么看我。但是从那时候起，我知道每件事都有特别有恩赐的人被呼召去完成它。我认识被呼召去街头布道的人，他们在路上传福音时觉得非常自在，正如我做神呼召我去做的事一样。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来服侍的那段日子，从某一方面来说也是很美好的时光，因为我开始去发掘自己的恩高在哪里。我非常喜爱教导读经小组，它让我很乐在其中。我也看见了所结的果子，对我而言做起来一点也不像在工作。但是当我从事其他我没有恩高的服事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我忙碌的生活也是障碍之一，因为我没有真正花时间仔细聆听神的声音。结果我经常花时间在属肉体的工作上挫败连连。所谓属肉体的工作，就是我们靠着自己的能力去做，没有神的大能从我们身上流贯的事。这些事情很困难，也耗尽我们的精力，但却产生不出喜乐或满足。他们通常是好事，但却不是神的事。我记得有一次，我感到非常骄傲，为自己在为神工作而沾沾自喜，但是主却说，你是在为我工作，但是却不花时间与我相处。这句话如醍醐灌顶般唤醒了我，让我知道在神眼中什么才是重要，什么才是不重要的。他要我的专注，而非我的工作。当人们在律法下努力服侍神，而不寻求一个与主亲近、互相对话的关系，他们会把精力完全耗尽在宗教活动之中。耶稣说，他的轭是容易的，而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参考经文马太福音十一章三十节，任何人要是为神做工做到筋疲力尽，很可能是他们花太多时间服侍，却没有足够的时间坐在他的脚前 倾听他要说的话。参考经文《路加福音》10:38-42，许多基督徒仍然活在旧约的律法以下，错过了新约中神所赐恩典的好处。我们被呼召来与神建立关系，而不是从事没有相互关系的宗教活动。宗教的观念使我们无法听见神的声音。我认为宗教活动会让我们听不见神的声音。让我来解释所谓的宗教是什么意思，因为这是一个现今常用的字汇。如果我不解释这个字对我的意义，也许有人会认为我的论点太粗糙了。信仰宗教的人往往是那些以遵循准则做善事来赢得神的赞同的人，但是却没有和他建立亲密的个人关系。神并没有创造宗教活动，他们是为神而做的，却通常没有神在当中。耶稣并不是为了我们能有宗教而死，他死了，我们才能够透过他与神合一，可以与三一真神建立深厚的个人关系。事实上，耶稣对于他那个时代的宗教分子感到很愤怒。他说，他们是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参考经文23:27，他们遵行规条、律例，也设立律法让他人来遵行，却不在意那些比律法更重要的事。例如，在正确的动机下，真正帮助他人。23:23-28当中的经文显示耶稣对于宗教活动有什么看法。他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这瞎眼领路的，鞭抽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文士和法利赛人在当时是最注重宗教的人，但是他们却不讨神的喜悦。神永远重视人们的内心状态，胜过于他们手中的工作。信仰宗教的人借着设立规条来显示圣洁，也试图让其他人遵行这些规条。他们恪遵律法，却不明白圣洁其实是花时间与神单独相处，心意更新变化之后的结果。如果我们对神的慈悲怜悯不够敏锐，对别人也不仁慈，我们就会失去对神声音的敏锐度。墨守成规的人做事情只有一种方法，并且认为任何人只要不遵照他们的方式生活就是不对的。如果我们对神的慈悲怜悯不够敏锐，对别人也不仁慈，我们就会失去对神声音的敏锐度。耶稣很同情那些被宗教律法虐待、被宗教领袖压制的人们，他要看见人们被医治、复原，然后知道神是美善的，知道他是充满怜悯、恒久忍耐、不轻易发怒且愿意赦免的神。神慷慨地施予恩典，赐下大能帮助我们成就我们无法靠自己完成的事。 当他要我们去做某件事时，他不会让我们软弱无力，他会赐给我们所需的一切。当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参考经文马太福音11章28节，他是对那些承受属灵浩劫之苦的人说话，他要安慰努力服侍到筋疲力尽的人，以及觉得自己很失败的人。今天在教会里，有成千上万的人正处于工作过度、灵里却不得饱足的状态中。人们想要与神建立强而有力的关系，做了一切所谓的宗教，要他们做的事，却发现自己仍然心灵空虚。在他们想讨好神的渴望中，他们用为神工作取代寻求神。神要我们做天国的事工，也就是他引导我们去做的事，但是他却不要我们过度忙于宗教活动，以为他会喜悦我们所做的牺牲，但这些牺牲却不是他要求我们去做的。如果人们没有花时间倾听神告诉他们应做的事，那么他们要如何做神的工？圣经说，我们必须重生。参考经文约翰福音3章1到8节，他并没有说我们应该墨守宗教成规，我们必须让耶稣进到我们的生命里，坐在我们心中的宝座上，掌管我们的每一步。当他要我们朝着某个方向走，他会把达成他吩咐所需的能力赐给我们。耶稣绝对不会只说尽管做吧，他永远会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完成他的吩咐。阻碍我们倾听神声音的最大因素，就是试着透过工作而非与神的个人关系来靠近他。这份关系必须借着重生以及经常与他相交而建立的。人们尽管可以多年来固定上教会，一生竭力于宗教活动，却始终不知道耶稣是他们生命的主。知道这个事实或许令你很震惊，可能有成千上万的人每个星期坐在教会里，却无法上天堂。正如我常说的，坐在教会里不会使一个人成为基督徒，就像坐在车库里无法使一个人变成一辆车一样。马太福音7章20到23节里提到，在审判时将会有人说，主啊，主啊，我们曾经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但是他会对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如果人们没有花时间亲近神，倾听他的教导，尽管他们可以做许多善事，却还是可能不理会神的命令。如果你不确定自己是否已经重生，如果你从来未曾认定耶稣是你生命的主，如果你渴望和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好听见他的声音，请用单纯诚挚的心做以下这个祷告，以开启你的新生命。在天上的父神，你是如此爱这个世界，甚至赐下你的独生子为我们的罪死，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的话语说，我们是借着恩典透过信心得救，这是从你而来的礼物，我们不能借着做什么来赚得救恩。我的心愿意相信，我的口也愿意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儿子，也是世界的救主。我相信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背负了我所有的罪，也为他们付出了代价。我衷心相信是耶稣从死里复活，我祈求你赦免我的罪，我决志接受耶稣为我的主。按照你的话语，我已经得救，将会永远与你同在。求你以圣灵来充满我，住在我里面， 引导我走你的道路，求你赐我能倾听你声音的双耳，好让我从今以后可以跟随你。天父，谢谢你，我实在很感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如果这是你第一次如此祷告，我鼓励你读以下的经文，帮助你在心里巩固现在与神亲密的新关系。约翰福音3:16，以弗所书2:8-9，罗马书10:9-10，哥林多前书15:3-4，约翰一书1:9，4:14-16，5:1，12-13，神会赐给你所需的力量，让你在公义和圣洁当中侍奉他。耶稣并不是一位严厉的监工，在圣经中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参考经文，马太福音11:28-30，耶稣说，我是美好的，我的制度也是美好的，而非严酷、困难、苛刻或者逼迫人的。但宗教的规条律例却可能很严厉、困难、苛刻，而且逼迫人。如果你不知道如何去做每一件你被期待去做的事情，你很容易就会负担过重了。但是耶稣在这儿对你说，我不是这个样子，我的制度也不是这个样子，这一点也不严厉、困难、苛刻和逼迫人，却是舒适、仁慈且令人愉快的。宗教告诉我们要做些什么，却不会告诉我们该怎么做。如果神没有给我能力来经营事工，我早就四处碰壁了，但因为有神的能力同在，这件事对我来说并不困难，而且从事神装备我去做的事情让我感到很自在。如果我因着某种宗教信念才努力服侍神，孤注一掷的工作却不倾听神的话语，那么我就无法被神的大能装备来从事这项事工了。宗教规条不会与我们同行，当我们无法达到他的期望时，心里就会有罪恶感。但是当我们在神的个别引导下做善工的时候，他就会鼓励我们，也会赐能力给我们来服侍他。如果某人问我们说，你信什么宗教？我们应该和对方谈谈我们与耶稣之间的个人关系，而不是回答我们参加哪一间教会。我喜欢这样回答，谢谢你问我，我没有任何的宗教，但是我的确有耶稣。我们要养成习惯，问别人，你知道耶稣吗？他是你的朋友吗？你和他之间有没有个人的关系？耶稣要引领我们到一个舒适、亲切且令人愉快的地方。我相信如果我们在努力为他做一些他从未要求我们做的事之前，先学会倾听来自他的声音，服侍神就不会是一件困难的事。在你开始忙碌进行善工之前，先花时间寻求神，看看这些是否是他的圣工，是不是他引导你去做的，或者检视自己是否只是想努力讨好他。如果你发现自己正在参与一些属肉体的工作，当中也没有神的恩膏与你同在，不要害怕放下他们，转而寻求神在你生命中的旨意。宗教告诉我们要做些什么，却不会告诉我们该怎么做。刚硬的心肠使我们无法听见神的声音。在圣经里，神论到他的子民说，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 参考经文以西结书11:19，当我们将生命交给神，他就把是非观放在我们的良知深处。但是如果我们违背良知太多次，心肠就会变得刚硬，这时就需要让神来柔软我们的心，好让我们的灵可以敏锐于圣灵的领导。在我真实的与神相交之前，我是一个心地非常刚硬的人，经常来到他的同在中，使我里面产生了一个全新的心，是耶稣为我受死而换来的。若没有一颗对神敏锐的心，很多时候我们就无法辨认出他正在对我们说话。他以温柔且平静微小的声音来说话，并用温和的态度让我们知罪。心地刚硬的人和忙着做自己的事的人无法敏锐于神的声音。我很感恩神用他的话语柔软我的心，因为刚硬的心不能领受神所赐的祝福。如果你不是一个心肠刚硬的人，也许你会面对一些心地刚硬的人，也需要知道如何为他们祷告。正如我说过的，我曾经为自己的良知可以持续对主保持敏锐来祷告。在我开始倾听神对我的引导之前，当我亏待他人时，神就要一次又一次处理我这个问题，直到我承认自己有错为止。如今我不再偏行己路，神已经改变了我，因为他是改变人们的神。现在当我的良知催促我要我向某人道歉时，我会立刻去道歉并改正。我的大儿子曾经也是心肠非常刚硬的人，我已看见神如何改变了他。现在他的心非常柔软，也喜欢牧养受伤的人。如果他觉得自己说了或做了可能会伤害别人的事，他会迫不及待回去向对方道歉。当我们讨论倾听神声音的课题时，不是只听神要我们做什么，因为他通常也会告诉我们不要做什么。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的行为举止不甚讨他的喜悦，我们需要察觉得到，也要愿意在行为上做些调整。神改变人，这是写在圣经里的应许。他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参考经文以西结书36:26。心肠刚硬会造成许多问题，例如耶稣说他不赞成离婚，因为离婚是心肠刚硬的结果。参考经文马太福音19:1-9。我也认为大多数的离婚是因为某一方心肠非常刚硬，不愿意等待神来改变他们的配偶，或者其中一方心肠刚硬，使得另外一方再也无法忍受下去。我刚结婚的头几年是个非常不容易相处的人，因为我童年时持续受虐的经验让我的心肠变得很刚硬。然而大夫与神的关系非常坚固，他听见神说祷告等待，而他也愿意为我祷告，等待神来改变我。我永远感谢他为我所做的。如果我们两人的心肠都很刚硬，我确定今天我们不会还是已婚的身份。这个世代的离婚率实在太高了。我承认有些时候离婚在某个情况中是唯一的解决方法，但是这应该只是特例而非规则。我听说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当中的离婚率比非基督徒还要高，这实在很令人感伤。身为神的子民，神给我们一颗全新的心，他的心，所以我们应该学习有更多的恩慈，并且恒久忍耐，就像神自己一样。他给了我们他的心， 让我们终将表现出他的样式，在任何情况中都做他在当下会做的事。心肠刚硬的人很快就会破坏婚姻和友谊，因此也失去了神对他们的心意和计划。只要想想，如果戴夫在那头几年放弃了我，我们会失去多少东西就知道了。因为他没有放弃我，所以现在我们可以透过神给我们的事工机会，一起帮助全世界几百万的群众。如果我们当时不愿对神或者对彼此忠心，我们早就错失了这个祝福，而神也就必须拣选其他人了。神希望我们不要使心肠刚硬，但也表明要不要这么做全看我们自己的抉择。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参考经文希伯来书3:7-8，当我们听见神的声音，我们可以选择以谦卑和信靠来回应，或者硬起心来对他置之不理。遗憾的是，当人们得不到心中所想望的，或者当他们正经历试炼和考验，许多人便选择硬着他们的心。这就是当以色列人经过旷野时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神引导他们进入旷野，向他们证明他会为他们带来好处，而且他们也可以信靠他。参考经文申命记8:2-3，他在他们身上有许多美好的计划要成就，但是他要先考验一下他们，看看他们是否真正相信他。这就是为何神告诉我们不要像他们一样硬着心肠，不要让试炼使你变得苦毒，要让他们使你变得更好。在希伯来书3:9-11中，主说，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视我的耐心，看我的宽容，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以色列的子民因为硬着心肠而被许多问题影响，他们不学习神的道路，所以他们的情况无法日益改善，更不能进入神的安息。在12-13中，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所以请注意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心肠刚硬的人既叛逆又拒绝他人的指正，他们很难听见神的声音，在人际关系上也有很大的问题。他们不愿意理解别人的观点，不了解也不在乎其他人的需要。他们很自我中心，没有同情心和怜悯心。仔细想想，所有因为心肠刚硬而产生的问题，看来我们真的需要谨慎且积极地寻求神，求他来柔软我们的心，帮助我们敏锐敏感于他的触摸，对他有所回应。我已经把对圣灵的敏锐度当作我个人祷告和寻求的一个主题。我希望自己对别人的需要和情绪状态很敏锐，也可以很快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否讨神喜悦。我建议你考虑和我进行一样的祷告寻求，从心肠刚硬的罪中悔改过来吧，求神在这方面帮助你，改变你。较高的敏锐度可以帮助我们立刻清楚听见神的声音。当我们认识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并且对他说，神呐，我要你的道路行在我的生命里。哇，神呐， 请你指教我你的道路，我们将会变得愈来愈好。较高的敏锐度可以帮助我们立刻清楚听见神的声音。世俗的观点使我们无法听见神的声音，神的话语教导我们。身为信徒的我们，虽然生活在世界上，却不属于这个世界。参考经文《约翰福音》17章13到18节，这就是说，我们不能以属世的观点来看事物，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参考经文《罗马书》12章2节，要不效法这世界的道路和态度，需要持续高度的警觉心。在视听娱乐媒介中看到太多暴力图像，可能使我们的良知失去知觉或者刚硬起来。今天世界上有许多人对于现实生活中人们所承受的痛苦已经变得麻木不仁，全是因为他们在电影或电视上看过太多暴力画面了。有些人甚至宣称观看暴力一点也没有问题，因为这只是一场电影或者一出电视剧，并不是真实发生的事。但是这都在地影响了我们，人们的麻木可以发展到一种程度，当我们听见真实悲剧的报道，或者听见悲惨事件发生在别人身上，我们却一点同情心也没有。当我的叔叔去世时，有个人对我婶婶说，不论如何赞美主。这个人已麻木到完全无法同理我婶婶的伤痛，以致在他极度悲伤的情绪里又再一次伤害了他。这些都是从刚硬的心肠里说出的话语，不是从神而来同情的话语。我记得以前在新闻中听到强暴或者谋杀的消息，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事情。但是现在这类新闻发生得如此频繁，以至于鲜少影响我们的情绪。大夫告诉我，当他们家第一次听见一位送报生被抢劫，这在当时是一件震惊各界的新闻。从那个时候到现在，这个世界改变了很多，以至于今天这类事件会被认为是很小的事，甚至连提都可以不必提了。新闻媒体时常播放负面的报道，悲惨不幸的事件也经常被毫无感情的描述，而且许多时候我们也以毫无感情的反应来聆听。因为在现今的世代里，我们已经听过太多暴力事件了，多到我们很难察觉注意到它的存在。这可以理解，但却不能被接受，因为邪恶是循序渐进的，如果我们不积极抵挡它，它就会继续做大。我相信这是撒旦对这世界整体计划的其中一部分，他希望我们拥有刚硬的心肠，完全不在乎他人的需要。身为基督徒，我们应该为那些受伤害的人祷告，并且誓言要抗拒这世界无动于衷的冷漠态度。我们也许无法单独解决现今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关心，而且我们可以祷告。耶稣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参考经文《路加福音》4章18节。我相信如果有人愿意报道，这世上所发生的好事情仍然比坏事情多。我不是说我们都不要收看新闻报道，也不要看报纸，我是说我们不应该老是想着属世的报道，或者采纳他的观点。相反地，我们需要倾听神对我们生活中发生的事件有何看法，并且在他引导我们为这些事件的受害者代祷时，真心的付诸行动。不愿意饶恕，使我们无法听见神的声音。长期受虐会使一个人的心变得刚硬。刚硬其实是一种生存策略， 用来保护遭受残酷对待的受害者。这样的情形有可能持续很多年，因为对痛苦感到麻木，可以帮助受害者在虐待中生存下来。虽然他们只不过关闭了他们的感觉，但是当情感被关闭多年之后，这人就必须付出健康的代价。长期拒绝对任何事有感觉的人，会害怕再次去感觉，因为他们所有的记忆尽都是可怕的痛苦。如果没有被神救赎的大能复辟，让伤害的医治，受虐的痛苦可能超过一个人所能承受的。情感上的痛苦终究必须被处理，好让属神的情感可以再度涌流进入我们的生命中。要软化一颗刚硬的心相当不容易，但是在神，凡事都能参考经文马太福音19章26节，这需要与神同工的意愿，以及等待受伤情感恢复的耐心。如果你曾经是个受虐者，请不要停留在那个捆绑之中，不要继续以刚硬的心来对待你的症状，这么做并不能真正保护自己免于更多的痛苦。刚硬的心不是从神而来的，因为神创造我们，要我们能够去感觉。我们都知道，即使连耶稣也会哭泣。参考经文约翰福音11章35节，如果你愿意求，神将会赐给你饶恕的力量。每一次只要你敞开你的感觉，你会变得很脆弱，无法抵抗痛苦的感觉。但是当耶稣这位医治者住在你心中时，一切都会不同了。你受伤的时候，他会在你身旁照顾你的伤口。饶恕才是唯一能把你从受虐的痛苦中释放出来的方法。如果你愿意，求神会赐给你饶恕的力量。我非常能够了解个人问题或者一连串的失望是如何使一颗心变得刚硬。我的受伤经验让我成为一个充满苦毒、尖酸刻薄、非常悲观的人。当戴夫和我结婚时，我的座右铭是，如果你不期待看见好事，那么当没有好事发生时，你就不会失望。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进步很多了。每一次只要苦读尝试要侵占你时，要拒绝它，知道你不是唯一经历这些困难的人。魔鬼想把我们推向一个小小的角落里，让我们相信自己是唯一有问题的人，心中呐喊着，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但是事实上，每一个人早晚都会受到某种形式的伤害。我无意要让自己听起来非常没有同情心，但是不管你的问题有多么严重，总是有人经历比你更严重的问题。虽然我的人生中曾经历过一些苦难，但这些都不足以与我所听到其他人的例子相比。一位为我工作的女士，在结婚39年之后，她的丈夫遗弃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这对她来说是多么悲惨呀！我非常为她感到骄傲，因为过了几个星期，她来找我说，乔伊斯，请一定一定要为我祷告，使我不要对神生气，因为撒旦正在强烈地诱惑我，要我对神生气。我不能对神生气，因为他是我唯一的朋友，我需要他。刚硬的心正在试图侵蚀他，因为他的人生不如他所预期的。他曾经服侍神，做了许多牺牲，也尽心祷告，但是神并不照他所期望的来满足他的需要。人们都有自由意志，我们也不能控制他人的自由意志，甚至透过祷告也不能。我们尽管可以祷告，求神对他们说话， 或者尽一切可能引导他们去做正确的事，但是其中最根本的就是让他们运用自由意志来自己做决定。如果某人做了一个坏的决定而伤害了我们，我们不应该责怪神。如果我们保持良好的态度，抗拒苦毒，神就会以某种方式来祝福我们。我认识一个人，他为他生病的儿子祷告，希望他不会死。他操练自己的信心，真的相信他的儿子可以活下来，但最后他的儿子还是死了。这个人就非常怨恨神，因为他没有得到自己所期望的，于是他的心就变得刚硬起来。有一天，他终于对神说：神啊，我儿子死的时候你在哪里？神对他说：我仍然在我儿子死的时候一样的地方。请想想，当神看着自己的儿子耶稣受苦，经历一切，只为了让我们可以从罪恶失望中得释放，让我们今天得以拥有蒙福的希望时，他心中又是作何感受？受到严重虐待的人需要饶恕加害者，才能够从所遭受的痛苦中恢复过来。但是也有很多人，即使受到比虐待还要轻微许多的冒犯，也不愿意从心里饶恕。这些人同样需要饶恕冒犯他们的人。不饶恕，苦毒、怨恨，或者任何形式的罪过，都会让我们无法听见神的声音。神的话语在这个主题上有非常清楚的教导。如果我们希望神能够原谅我们向他所犯的过错，我们自己就必须饶恕他人对我们所犯的过错。以弗所书4:30-32教导我们，当我们心中抱持着负面的情绪，例如愤怒、恼恨和憎恶，都会使圣灵担忧。不论什么原因，当我们经常或者长时间抱持着不饶恕的态度时，它就会使我们的心变得刚硬，也阻碍我们敏锐于神对我们生命的引导。我曾经听说过，抱持着不饶恕的态度，就像自己吃毒药却希望敌人会中毒死亡一样。为何要把你的生命浪费在对某人生气上？也许这个人正在享受他或他的人生，一点也不在乎你的气氛。请帮自己一个忙，饶恕伤害你的人，给自己一个饶恕的礼物吧。律法主义关闭我们聆听神声音的耳朵。我在前面已经提过，宗教的仪节是如何干扰受圣灵引导的人生，但是我想要更完整的讨论律法主义这个主题，因为我相信这仍是阻碍我们听见神声音的最大原因。首先，我不相信如果我们没有被神的灵引导，仍然可以经验喜乐的人生。我们也不可能同时受圣灵引导又活在律法之下。律法主义的心态说，每一个人在任何时间里都必须用同样的方法做同样的事，但是神的灵却个别地引导我们，常常是以独特有创意的方法。圣经对每一个人说的话虽然都是一样的，但却不是可以任凭个人随思意解说的。参考经文彼得后书1:20，这意思是说，神的话语不会对一个人这样说，对另一个人却那样说。然而圣灵直接的引导却是针对个人的。神可能引导一个人不要吃糖，因为他深知这个人身体的健康状况，但是这却不一定是给每一个人的规则。律法主义者试图把神给他们的话语变成律法，拿来让每一个人遵行。我听说耶稣那个时代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也就是当时宗教的领袖们， 已经把十诫变成2000条规条，让人民来遵守。你可以想象，当你背负遵行2000条规条的重担，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是人自己编出来的，你还能享受人生吗？耶稣来，叫被掳的得释放。我们虽然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我们已经从律法主义当中得释放，现在可以自由地跟随圣灵的引导。以赛亚预言耶稣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参考经文以赛亚书61章1节，耶稣来，叫被掳的得释放。圣经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参考经文哥林多后书3章17节，耶稣要我们拥有自由，而非拥有律法主义。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参考经文约翰福音8章36节，不再犯罪，不再被操纵和控制，不再恐惧他人对你的想法，不再拿自己和他人比较，不再与他人竞争，不再自私自利，不再抱持律法主义，自由做你自己，自由展现自我，自由，自由，自由。在基督里，我们已经得着自由，并且已经从那些心胸狭窄、像法利赛人般的人们的操纵和控制中被释放出来。这些人认为他们的方法是唯一的方法。我虽然讨厌这样的精神，但是过去多年来，我也曾经像法利赛人一样，对别人发号施令。当他们没有如我所愿的用我认为的方法尽快完工，我就会对他们生气。那时的我很严厉、苛刻，又咄咄逼人。但是，当我第一次读到扩大版圣经中的马太福音11章29到30节时，我默想耶稣的话语，直到这些话深深扎入我心，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因着这段经文而认罪，说我以后再也不会严厉苛刻或者咄咄逼人了，我要做一个和善、温柔、谦逊和谦卑的人。我必须把这个观念深植在心里，所以我就去找了范式希腊文字典来研究温柔这个字的定义。其中的要旨就是，温柔是属于基督自己的和善且令人宽心的性情，是嵌入在灵魂之中的美德。这是多么强而有力的解释呀！对他爱不释手之余，我索性就把那一张书页给撕了下来，放进我的皮包里，随身携带。有时候我很想要让别人知道我有多么生他们的气，但是我并没有这么做。相反地，我把温柔的定义拿出来重新再读一遍。我的意思是，要摆脱我自己刚硬的心其实并不容易。刚硬的心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被驯服的。就我个人来说，在我可以感觉到真实的温柔终于在我灵魂之中形成之前，我已经花了好多年的时间努力去克服我刚硬的心。保持温柔的心不是自然就会发生的，你必须有意识地与圣灵同工，让他在你里面完成必要的工作。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不要墨守律法主义，如果我们墨守律法主义，就求神来改变我们，并且赐给我们一颗对他的声音敏锐的肉心。如果你是律法主义者或者心肠刚硬的人，请发自内心这样祷告：主啊， 我不想要墨守律法或者硬着心肠，我希望我的良知可以苏醒，这样才可以知道你赞成或反对我正在做或者将要做的事情。不论是有心或无意，我都不希望伤害他人的感觉。我想对受伤的人有怜悯的心肠，并且给他们真诚的鼓励，而非一些轻率的宗教回应，因为这并不能够真正满足他们的需要，甚至只会为他们带来更多的伤害。我希望能对你的触摸，你的道路更敏锐。阿们，恩典能够除去阻碍我们听见神声音的障碍。如果律法主义正在妨碍你听见神声音的能力，那么罗马书第十四章很适合你阅读，它呼吁真实的平衡，说明有些事情对某些人是错的，但对其他人也许并没有错。问题的症结在于他们是否展现或者违背自己对主的信仰。当我们不遵行那些崇尚宗教仪节的人所定的规条，但仍然与神保持良好的关系时，他们就会气得快要发狂。正如我说过的，圣经中有一些规条是对每一个人都通用的，例如圣经说不可说谎，所以没有人有权利说谎。圣经还说不可杀人，所以没有人可以逃避这个教导。但是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每天要祷告多久，圣经只告诉我们务要积极进行祷告。圣经告诉我们要经常研读神的话语，昼夜思想，参考经文约书亚记一章八节。这并不是说要一整天片刻不停的思想，否则我们就不用做其他事情了。因此圣经的确没有说我们每天要读多久的圣经或者祷告多久，但是仍然有许多人在这些事上定下许多规则。圣经中有一些规条是对每一个人都通用的。我听过有人真的说，如果你一天祷告不到一个小时，你就会错过神的旨意。他们的根据是耶稣在圣经中的教导，你们不能同我警醒偏食吗？参考经文马太福音26章40节。但那是耶稣在一个特别的情况中对他门徒说的话，而不是定下无时无刻皆通用的规则。每天祷告一个小时确实是一个不错的目标，这是一个很好的自我训练方式，但是把它当作准则却是大错特错。因为这类的事情是我们在圣灵个别的引导下去做的。如果听见某位老师或者讲员的建议而有感动去进行的话，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没有照着他们的方法去做的话，也不用觉得有罪恶感。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参考经文约翰福音19章30节，他的意思是说律法主义的体系已经结束了，现在不只是宗教规则下的祭司可以进入神的同在，所有的人都可以对神倾心吐意，倾听他的声音。在耶稣为我们死之前，领受神应许的唯一方法就是借着完美毫无罪恶的生活，或者借着献上代罪的血祭。当耶稣死了，用他自己的血为全人类付上了罪的代价，圣殿里那一道阻隔人类与神同在的幔子就从上到下裂开了。参考经文马太福音27章50到51节。这个事件象征着神由天到地把幔子给撕开，邀请我们自由地进入他的同在，不再需要献祭，不再需要律法主义的规条。即使是难免会犯错的普通人，现在都可以自由地进入神的同在。人类行为的整体症结不在于我们是否从不犯错， 而在于我们是否顺服神。律法主义的态度让我们有一颗刚硬的心，但是与神之间的个人关系可以让我们对神的触摸变得敏锐、温顺且懂得回应。参考经文以西结书11:19，圣经的话证实，恩典的新约和亲近神的自由都出于神的计划。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这样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参考经文希伯来书10:19-22，从律法主义中获得自由，并不是要我们无法无天，相反，地乃是要学习倾听神对我们生命说话的声音，那才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问题讨论，哪些是阻碍我们亲近神的障碍？当我们掉进这些障碍之中，会发生什么事？在你自己的生命中，是否可以辨识出一些障碍是什么呢？你如何克服他们？你服侍的动机为何？他们是单纯的吗？你认为为何人们会一味地为神工作却不寻求神呢？如果这些原因可以适用在你身上，请描述你有这种想法或这类行为的某一次经验，在那个时候你有什么感觉？有任何会让信徒筋疲力竭的原因吗？请解释，你是否已经服侍到筋疲力竭了呢？你是否一味地为神付出摆上，却没有花时间与神相处呢？如果是，你可以开始怎么做以改变这种情况呢？你是否曾经选择对神硬起心来？是以怎样的方式？你是否已经采取行动来克服它了？效果如何呢？观看电视中的暴力画面对你个人是否有影响？对你的家人呢？当你检视自己的生活，你有没有遵循一些人为的律法呢？例如花一定的时间祷告，或者花一定的时间读神的话语，你在哪里找到这些规条？你可以从圣经当中找到相关的经文来支持他们吗？你认为神带领你对这一章做出什么回应？